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真的信息你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在你自己话语上啊来多多的认识你啊，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是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里面你也提醒约书亚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虽然短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这个时间真是被你能够使用，以至于每一个来参与的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造就。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粮食，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指引，你的话更是我们遵行之后所有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也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当我们来读你话的时候，使心中有更清楚更多的理解。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要查哪两章呢？哦，等你们都 mute 掉了。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章。
对，谢谢。好，那我们就很快来，这两章其实都蛮短的啊。我劝给个人一个建议哈。读的时候呢，把自己放在里面。在读上半段的时候，读整章，你就把自己当做自己是约书亚来读。自己把自己当约束要站住，好像神向你小玉。好，那我来念好了哈。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玉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束亚说，我的仆人约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界限，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我给了你们一个提示，你们回去查一点的 background 哈。那其实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民已经在摩亚平原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摩西也很可怜哈，只能跑到山上看看，但是进不去啊，所以他们以色列已经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那在摩亚平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色列人把摩亚的两个王杀了，打败了啊，所以呢，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拿了这个两个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俄啊，这个两个王的地。就留在那里，所以第一，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呢，这实际上他们已经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大致上是待在诗亭这个地方啊。那今天诗亭在哪里，大家不太清楚啊，就待在那里。好，那现在呢，他基本上在这里就介绍，摩西死了以后，神兴起了一个接班人，叫做约书亚。那我给你那个 background 的经文，你回去看的话呢，你也知道约书亚其实跟摩西的渊源蛮深的，啊，是约书亚是摩西帮他改了名字，是摩西按手在他的身上，是摩西派来做他的代表。那打仗的时候，摩西在祷告，约书亚在下面跟亚玛力人打仗，所以他其实跟这个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是他的帮手，一点错都没有。啊，一点错都没有。然后他也告诉你，他是嫩的儿子，他实际上是以法莲族的人啊。这个约书亚，那正也很巧的呢，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啊。这个、前面耶稣Josh 这个字是就是拯救的意思，亚是神啊，神拯救的意思。好，那这个好，那现在呢？要过河了，啊，过河了，所以呢， 神就晓谕他说你要现在要起来，起来要过河。什么人过河？每一个人都要过河。我在这里先抄写先提问一下哈。你知道其实约书亚记虽然是 narrative， 其实它很多人都用来做很多来教导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哎，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干嘛？去放假啊？
进迦南啊！
感谢主，千万记得出埃及不是个目的，出埃及是一个开始，目的是要进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哎，有谁可以告诉我应许之地有其他的不同的名称？啊，
迦南，
啊，
迦南，
牛奶与蜜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对，还有呢？
安息。
对，在那安息。啊，好，所以这就看见没有，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不是撒哈拉沙漠，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他们在你得为他们的产业。哦，其实 这些事情，啊，中国人跟犹太人蛮像的，中国人对产业蛮懂的。我所了解的这个世界各个民族里面，大概中国人最喜欢买房子。而且呢，这是我家里的经验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美国没多久，我姐姐住在 Philadelphia， 有时候去看他。那后来有时候我妈妈来，这个我姐夫那时候，他是做股票生意，所以他觉得买房子划不来。在60年代买房子真的划不来啊。那后来终于因为结了婚有小孩子啊，所以他就买房子了。我妈妈去他的家，他第一句话就说啊，终于置了产业。啊，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我现在都是东方人哈。产业对于东方人来讲蛮重要的，换句话说，那个地方是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叫不动产嘛？什么叫不动产？
不能动的，
不能动的产业，
不能动的嘛，所以你就留在那里，不会不见的嘛，哈。不在加州来说，哈，加州来说，这个地震来说，我们不见了啊，不要太紧张啊。那所以你要想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他的目的是要进入迦南的，进入一个美好的地方，有奶与地，奶与蜜的地方，而且呢，是神保证的应许的地方。是他们那里可以得安息的地方，他们那里可以成为他们永世的产业的一个地方。我先跳了一步再问哈，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哈利路亚拿了一张受洗证，大功告成。你不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吗？神拯救我们，你从约书亚记里面也可以领略掉一点，他要我们进入他应许的地方。当然旧约常常是用实体来预表来表示，就好像我们教小孩子， 你给他抽象观念他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实体的东西，对不对？那上主日学的人，刚刚我看到佳琪那个上来哈，主日学上个礼拜讲的很好，那个圣殿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里面那每样东西哈，这个都是一个预表啊，预表是它是生命的粮，它是我们的光，对不对啊？都是一些预表，所以它旧约常常故事里面也是代表带了这个味道啊，就是他用一个实际的故事来预表将来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阶段或者目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先了解他 当时做的事，然后看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好，他下面呢叫他们起来要过约旦河。那我记得有姐妹问过我问题，这个约旦河到底有没有什么预表意思哈？我很老实讲，我查了个半天，没有很直接了当的预表，什么不像过红海，这个新约里面也讲了，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都讲，他说你们是过红海，受洗归入摩西啊，所以那个有凭据，但是约旦河基本上我不知道，假如你找到有的话，让我知道啊。所以叫他一定要过约旦河，但是有没有意义呢？我相信是有的。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啊，所以他给他个命令，你在那个摩亚平原等，不是没有目的的等，目的是要进过了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好，然后呢又告诉他们迦南地的范围。旷野呢基本上是现在以色列的南边西南半岛那一带啊。那我没有拿没有拿地图了，下次也许会放一个。然后呢还有黎巴嫩是在北边啊，黎巴嫩是在这北边。我不知道你们对地理熟不熟哈。有人在笑，不知道是熟的还是不熟哈。这现在你大概知道黎巴嫩在北边。然后呢幼发拉底河呢是在它的
南边
东北边
东北
啊，它的东边是约旦平原啊，就是这个摩亚地啊跟北边的这个平原啊。那幼发拉底河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啊，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然后这个两个中间夹的它叫赫人Hittites 啊，赫人他们基本上起先是在土耳其那边，后来搬下来搬到这边来的啊，所以这里是基本上描述也跟今天的以色列这个环境差不多的啊，就是只是比较北比较东啊。他说呢，这就是神划给你们作为你们应许之地的。然后呢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现在感觉混起来看哈。哎，你听的这些话，你是我刚刚叫你们自己当做自己是约书亚嘛，对不对？虽然约书亚我相信打仗经验也有，这个办事的能力也有哈，但是要带几百万的这些以色列人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啊！我想他的心情不会像我刚刚讲那个年轻在美国长大这个传道人，他说他觉得是大好机会哈、啊。我现在有点紧张，同不同意？
可以。
啊，这个学一句这个胡适之的说法哈、啊，大胆的假设，仔细的求证哈、啊。哎，我相信他真的有点紧张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
刚强壮胆。
你去看看这耶和华跟他讲的话。当然，我们已经往后面看，刚强壮胆至少讲到四次。我相信不需要刚强壮胆不会讲的。我相信主耶稣在世上绝对不会叫彼得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不需要，对不对？也许跟这个 Andrew 可能需要，安德烈可能需要，所以从这经文你就看见，他大概会有点怕，所以你看这边有耶和华神，他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不必开口的，所以他你看一连串讲了几件事情，你们去数数看，哪些地方是在鼓励他的。第二节到四节都是命令的，教他要干嘛嘛。第一个你要起来，第二个你要过河，要征战，然后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哈。他第五节怎么讲？
你生的
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对，他 guarantee 这里同在讲了好多次。 其实像上个礼拜讲到里面也提到、其实一个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我以前就记得小时候现在人都玩电玩嘛，以前我们在台湾小的时候小男孩皮也没有玩具，老一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叫踢罐头，大概没有哈。
嗯，
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玩，是捡了一个破烂的这个罐头然后邻居的小孩子围在一起玩围在一起玩呢，然后有一个人抓了你要站在罐头上，然后数到十然后大家进来，谁跑过来跑得快，一脚把那罐头踢开，你要跑过去捡回来再放在那里所以不灵光的人就整天跑来跑去捡罐头那时候有时候不公平就会吵架吵架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要家里有个大哥哥站在他这个小弟弟身后，别的小孩子都不吵了别的小孩子都不吵了，因为有一个大哥哥在后面。神的同在某个程度就是如此某个程度就是这样，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的支撑的力量。好，而且呢担保怎么样？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我的意思就是很简单的句子，假如你去静下来去慢慢想的话，对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最怕的就是其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最让你忧虑的就是惧怕嘛，就是惧怕
孤单
惧怕但是这里神就告诉你你不要怕，我跟你同在，而且不是这个蜻蜓三点水跟你同在一下拜拜你又 OK 所以他走了，他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其实现在我们常常在工作场合里面也好常常我们觉得就是说神的力量好像会离开我们一样会离开我们在这里耶和华知道这个约书亚在这时候心里的焦虑，心里的担心心里的不确定其实跟我们今天面对疫情你去看新闻说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了没人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心慌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绝对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好，第六节，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不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哎呀，这段真好你知道好在哪里啊？你看这个耶和华神呼召这个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征服迦南地，分给他们做他们的这个产业。奇怪啊，这个是在要打仗之前耶和华给他的吩咐哦。就好像你明后三天以后你要去打仗了打仗的时候我告诉你三个锦囊妙计你到时候拿出来用都可以了。奇怪，这里有没有啊？
没有。
有没有锦囊妙计啊？
没有。一个。
有还是没有啊？
有一个。
哪一个？
遵守遵行。
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日夜思想，谨守书上一切的话。
Good，Good， 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神在打，
谁在讲？
这种都是打仗完了以后才会说的，所以意味着就是呢，你肯定会打胜仗。
哎，对不起，我听不清楚。
就是意味着肯定会打胜战。
啊，肯定会打胜仗是吧？好，你凭什么肯定想打胜仗啊？
对呀，
凭什么？
因为神在帮助他们呢。
啊，好。
Good. 第八节后面他说，前面是一个条件，后面有一个结果。他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Good, good. 所以他有锦囊妙计，但是他的锦囊妙计跟我们一般观念里的锦囊妙计不一样。那后面的事实也让我们看见，神的锦囊妙计真的是如此。刚刚有人提了哈。是神在打仗、啊、是神在打仗、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的锦囊妙计、啊、也是我们锦囊妙计、啊、我们很容易被外面的很多的学说很多的方法，我平常讲这个、我最不喜欢在教会里面拼命讲这个 sorry 啊，我对神学院有时候有点意见哈、啊，拼命讲那些方法。然后我以前的 follow 有一个被很多人推崇的这个教授，我非常反感他教的东西，他完全按照这个 management 的方法来教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运作，啊，这个跟圣经的原则完全脱节的。好，那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知道约书亚要带军队要三天之后要打仗，他就告诉他最重要的原则、啊、最重要的原则。好，刚刚你们都提了、啊、第一步是什么呀？哎，刚刚已经有提了，
谨守。
No, 你们都跳得太快了。你还没搞清楚要守什么，你就谨守，你谨守什么？
你必须
不要起来，
起来。
我约旦河，
拿起圣经，对不对？哈，
过约旦河。
哦，他不急着过约旦河，
他不急着
过约旦河，原因在哪里呢？他这个这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他的原则，这是他的原则。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教导。他说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句话就是神的规矩，神的教导，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两步哦，有人说犹太人这个有点像中国古时候小孩子念书都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读过四书哈、啊，这四书的话都是这样念书的哈、啊。犹太人也有点这样，啊，他们一定要朗诵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是朗诵还其次啊，这个单单你去读你中国人讲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也没用的哈、啊。他就说你不要让那律法书离开你的口是什么意思？
不可
以。总牧师，我能不能先问一下，现在如果看这个律法书、啊、我们应该就知道是圣经嘛？那那时候说律法书是什么？
那是摩西给他的，你看前面讲
的
摩西
给的
律法，
遵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我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他那时候只有那
段。在圣经里面哪里呢？是哪一本？
就是摩西五经、
啊、摩西五经啊，嗯，
因为摩西五经后来整理起来的，那时候在摩西的时代，他其实已经在教导他们。像生命记就是第二次教导，因为准备他们要进迦南、啊、所以摩西当时已经教了。所以对今天我们来讲，对谢谢露露哈，当对当时约书亚团
以色列
摩西给以色列这些律法，
觉得可以对照生命记第六章一开始的、
哎就是、那是更好，那个有名的 Shema、啊、那是更好，
基本上是重复了。
哎，对， 那是非常好哈。那现在我就讲，什么叫做不离你的口？怎么样才能够不离你的口？
天念
啊，
每天念。
好，一直念当然是方法之一了 ，no problem， 反正是方法之一哈。哎，我很喜欢讲这个，我们中间现在年轻人稍微少一点哈，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哈。以前我们这个在另外教会还有这个在欧洲一些地方服侍的时候，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你在旁边一看呢、啊，你马上知道他在谈恋爱，而且你大可以猜出来对象是谁，你知道为什么？哎、回想回想了，你们呢？
三句不离心爱的人。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的 Jennifer 还在谈恋爱啊。是的，因为你整天想、整天关心的话，你一定会挂在你的口头上的。
嗯，
真的。我想我们也跟你们讲过好多次哈，神保罗牧师他以前他礼拜天一定要讲到，虽然那个礼拜他没有讲到，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一定把我们两个抓在那去听他讲一篇道。
嗯，
因为呢对他讲不讲神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办，不讲神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的要去常常思想放在心上，所以呢才会不离开你的口，他总要昼夜思想。哎，请问读圣经跟思想圣经有什么不同？
嗯，读的话你可以靠理智，就像学习那样，但是思想圣经是真正的在心里去想它，去吸收它。
啊 ，good good， 感谢主。
它跟你生活的关系。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牛了哈。我们都看过那个牛吃草，对不对？啊，牛吃完草以后，它其实，它很多东西是怎么样？是在的，它有四个胃嘛，是藏在胃里。然后呢，没有草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你们的这想象都没有，反刍，谢谢，是反刍的，所以它然后再去咀嚼啊。所以啊，我常说这个，饶恕我老了，这个 repeat myself。我们常常把要去读经啊，当做一个 chore， 当做一个重担，或者是一个每天早上起来 tick， 我念了半章圣经啊，交了章 tick， 好、啊，其实啊，读圣经不是你的目的，是你的手段，也透过读圣经，目的是要去仔细思想，去玩味神讲的话到底是什么，
吃进去。
对了，最好的办法最后把它消化。你在咀嚼的时候只是对神的话更深的了解，更广的了解。 你不信了， 你回去试试看，你一段经文啊，你就把那一节经文以前我教有人这个灵修，我说你没有时间你读一节经文都可以，但是你这一整天一定要把这节经文一直反复在你的脑子里去想，到底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用处，你反复去思想，那个时候这话才开始在你里面起作用。当然最好的是要把它消化。消化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我不单单体会明白，而这个话呢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现在读圣经常常就好像牛吃草，只在吃那个草，没有去咀嚼，没有去思想，没有去玩味，那更不用说没有去真正把它吸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读圣经是为了最后那一段，让我们懂得神的话以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才是我们要读经的原因。因为那个成为我们一部分，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的话来改变了，来改变了，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读圣经的原因，就好像我们要出埃及，不是出了埃及就了事的，我们出埃及目的是要能够进入迦南， 所以基督徒假如说，哎呀，我信主以后，好了，我反正进天堂有门票了，其实是根本不了解神救恩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所以 end up 就是像从埃及地出来死在旷野那批人一样。所以很多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基督徒啊。因为我刚刚特别讲了，进入迦南地不是个不毛之地，是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们要神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可怜的生命，是吗？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两个是一样的。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跟得更丰盛的生命是 一回事。所以真的基督徒今天看见这个约书亚记，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的journey不是单单从罪恶中间出来而已啊。那你出不来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迦南地嘛。所以那是第一步，你先要出来以后你才能进迦南地。但是你不进迦南地，你白出来了啊，白出来了。好，所以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个诀窍，因为神告诉他，我永远与你同在的啊，我不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的啊。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神的话好好的吸收，好好的明白，成为你的一部分。因为当神的话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你说出来的话都完全一致的，都完全一致的。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中
跟神一致，
完全一致的啊。那这个中国人有句话是这个口味心声的，你真的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生命你讲话就会讲出这些话来，
跟神一致
啊。对不起，是谁讲？
有时候是跟神一致
啊，当然是跟神一致了，因为你神的话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嘛，对不对？
对，
你讲出来的话就是神要讲的话嘛，哈。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他说你凡你祷告所求的，我都答应你，因为你前面就加了一句，你怎么样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对，那个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哈，这都是你要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然后呢成为你的一部分，你要谨守遵行。这刚刚有人讲，这是约书亚要做的，也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啊，能够进入神的丰盛生命里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保证的是什么呢？道路亨通，凡事顺利。那这里呢，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哈，这个是一个 overall 的一个讲法啊，就是你如果你遵循我的话啊，神一定来帮助你，保守你啊。好，那下面呢，第九节其实又是 repeat 前面，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耶和华神真的知道，约书亚大概心里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哎，惧怕跟惊慌有什么不一样？
惊慌可能有点是乱了阵脚了。
OK。
六神无。
OK， 然后呢？
惧怕呢？惧怕呢，就是你会一直专注在那些你的难处上面，就是专注在那个困难上面。
好，是，好，这两个是 related 啊，是 related 啊，因为怎么样呢？那惧怕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胆量，没有胆量去面对啊。惊慌的是，就像刚刚那个。满真讲的就是乱了阵脚了，啊，就是完全没有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这其实都是描述里面这个不稳了啊，里面不没有把握。好，所以他说 但是呢，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来 assure 他。所以从这些 repeated 这些 assurance、我们可以看到神知道约书亚当时的光景、所以叫他刚强壮胆，不要怕。他不怕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撇下他。他之所以耶和华会与他同在，不撇下他，是因为他刚刚才讲的，他要做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律法书不离开他的口，
口
有思想是
还有什么样
话？
对，昼夜思想，遵警醒遵守神的话，这是他的 condition。千万不要忽略这件事哦。等等，我们再看到这个是有 condition 的哈、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今天这一点，我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一点。很多基督徒在那抱怨神啊，你在哪里？我有困难，你怎么不来帮我忙的？其实前面讲，哎，神啊，神就会问你啊，你到底是你干了什么事啊？你有常常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吗？你常常反复思想我的话吗？你遵循了我的话吗？哎，假如你做了这些 ，sure， 我一定与你同在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基督徒真的要抓住。我后来发现这太简单，我相信每个人一看过去啊，我都懂了。但问题你要去想想看，这个东西真正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态度吗？所以这里对耶稣来讲，他是耶和华神也给了条件，也给了他的保证，两样都有。所以耶稣呀很好，他一直到最后他说，你们拜不拜耶和华神，我不能 guarantee， 但至于我和我的一家，一定一终身来敬畏耶和华的。所以这个耶稣要做到了，耶稣要做到了。好，另外还有一节呢，可以调过头来看，第三节。他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个你要去看英文，中文呢 sort of 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呢不是很明显啊。假如你去看英文的话呢，脚掌所踏这个动词和神接着摩西赐给你们那个赐，两个时态不一样的。神接着摩西的话，翻的比较直接的话，应该已经赐给你们了。
对，过去就赐
给、已经赐给你们了。脚掌所踏这里是一个未完成式。未完成事、假如你读过约书亚记的话，你会记得到了最后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你脚掌没有踏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条件。神的应许其实已经给了、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它是神的话就是应许嘛，已经给了。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呢？
不是、
所以这里耶和华神也跟耶稣要讲得很清楚，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你自己真的去占领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因为我已经给了你。但是假如你自己懒得去 sorry， 虽然已经准备了给了你，但是你不拿， that's not yours。
是不是这样翻译更好啊？就是你脚掌将要踏上之地，我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现在赐给你。
已经赐给你，
现在是已经。
他这个 pass
已经了。
英文是 I'm giving you。
这你要看，对，看不同的翻译啊，
要看不同的翻译。对，看 King James 就是 I have given you。
Given you，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我现在给你的。
那不一样，不一样，
要
踏
上，
已经给了，已经给了，
那是已经给了。
嗯，
呀，所以你知道，看原文是完成式了， 原文是完成式的哈。当然这 我这次的查经我避免搞这些玩意哈，因为对你们讲太辛苦了，这样去查这些哈，我有想到的对我们了解神的话重要的话我会提，就像今天讲啊。好，那不要担心哈，这个 不是每个句都要这样翻译的啊，这样考究的哈。那这里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些基督徒我们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圣经搞清楚，没有把圣经搞清楚。圣经上讲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
条件，
就是一定会成就的了，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了。那问题就是说他前面的条件你看看你有没有 fulfill。
嗯，对，
他说已经，
你没有 fulfill， 你没有得到，你怪谁？对，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在那抱怨，我是就常常觉得莫名其妙，你抱怨什么？
总是他说是，
所以
他
很
简单。等一等，Tom， 那个 David 在讲话。
我总是说打岔一下，他说是已经给你了，过去已经给你了，但是呢，他又是有条件的，你就是要知道，要是
对，
你才能够拿到。
很简单了。比如说这个 Larry， 你给我一张100万的支票啊，我手上已经拿到了啊，不你已经开出来了，
嗯，
那个上面名字也是我，你这支票已经开出来了嘛，对，但是我不去拿呢，你就省了100万呢，
就拿不到，
我就拿不到，因为我没有拿嘛，你支票已经开出来了。所以基督徒有人这样形容，我觉得是蛮合理，就是可怜的是富人啊， A poor rich man。 其实神的话你要去搞清楚以后，你就懂得怎么去兑现，聪明的基督徒懂得去兑现。你知道几个会祷告的人，波西是其中之一，他祷告是把神抓得死死的，他非成就不可。出埃及记里面你还记得这个做了金牛犊啊，是不是还没上那个课是吧？
金牛犊
对不对？所以说神耶和华气得半死， 我不去了，我派我的使者带你们去就好了。摩西其实蛮理亏的啊，摩西你知道他怎么祷告？
是的，
他说啊，你这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死在旷野，你的脸放在哪里啊？你的脸放在哪里啊？所以会祷告的人呢，神非听不可的啊，因为你这样是不信实。你既然带他们出来，你为什么不带到？这是违反神现实的性格的。所以摩西抓得很紧啊，所以最后耶和华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啊？
有
啊。所以要祷告到圣经去找几个会祷告的人，这个他们祷告是要抓住神的应许，神非答应不可的。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哈，而是真的为了真的以色列的家啊。好，那现在呢，他就把这是耶和华晓谕这个约书亚的这一段，然后呢，这个下面这段呢，就说这个约书亚就传递他的命令啊，因为神跟他讲话，他就去跟他的这个长官们讲话。哇，这已经一个钟头了，
还没，才半个钟头哦，一个钟头，对，
一个钟头啊，嗯。好，赶快，好，我再继续念下去哈。第四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必将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这是 the quote 这个在前面摩西跟他们答应的条件。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这个平安可以翻成安居，你们可以安居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哇，这个重复了好多次。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就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在，像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背叛你的对不起，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们的一些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连这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人都跟他讲，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也许被他们也看透了哈。好，这个呢是约书亚吩咐他的官长，然后再吩咐到他的百姓所以前面讲到的很清楚，就是呢神要约书亚带他每一个百姓所以进入迦南地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权利，也是他的应该做的，就好像每一个相信耶稣得到拯救的基督徒都应该竭力进入神的奉神生命的应许当中，继续在进到神的安息的当中，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的。好了，在这里呢，他就没有重复这个重复耶和华勉励他的话哈，当然这也不方便。他下面要做这些事情呢，你想想看哈，他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特别去找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而且把摩西看出来，哎，不是我跟你立的啊，是摩西跟你立的，你还记得吗？你要遵守啊，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哎，你们要好好准备啊，这个要好好读圣经什么？他没有讲那些哈，他这都跟这些人来讲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讲中间有什么也不能说 hidden issue 就有些什么事情约书亚可能有点 concern。By the way， 约书亚虽然年龄比那些人大一点，其实还蛮年轻的。
怕不听他的话。
好，我们把自己放在他们中间，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假如你是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我已经得了这块两个半支派得到的地，而且呢，那个地真的很肥而且我房子也都建好了，家庭也安顿好了，你想去吗？对不对？所以约书亚不是笨蛋，对不对？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讲，他会不会去拼他们的 effort 去征服迦南地？没有把握的。所以他基本上要确定这十二个支派是众人如同一人，大家是同心一意的要进入迦南的而他没有这个 guarantee 的话，他对约书亚来讲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那请问他有没有预见？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考虑三天之后我再来回答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
没有
没有 约书亚很有魅力，他一跟他们讲，哇，他们就服了这个领袖了。
摩西跟摩西的应该，
他还把摩西扛出来啊，对不对？是摩西跟你们约定的，不是我啊。
嗯，
我想起就像小孩子在告小孩子的状的时候，就会说妈妈说过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也可能吧。那就是说也是就是他自己其实已经用了嘛，这就是狐假虎威不好啊，他是就是这用了这摩西的名扛出来来想要来说服他们啊。但是记载里面他们回答的真棒啊，
嗯，
对不对？
对，
说你叫我什么，我们就说你要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你有人反对就把他宰了，这非常非常非常爽快，而且铁铮铮的。哎，为什么？另外一个读圣经啊，懂得问问题，很有用的。哎，前面耶和华神跟约书亚讲的时候，一直重复讲了什么？除了这叫刚强壮胆之外，
我必与你同在，
对，
余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对，所以这里已经让约书亚看见神在帮他做这些事情。其实这两个半支派是不是会听他？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神就要让他看见，我告诉你，你只要遵循我的命令的话，你不需要怕，不需要害怕，我会帮你摆平的，我会帮你摆平的，你不必怕。这是我们基督徒，哎呀，再 lucky 不过的一件事，真的，我们只要遵循神的话，若是有什么闪失，那当然。神有另外的意思，就像约伯这个不是他的事，是神跟这个撒旦在那里夸这个约伯惹出来的麻烦啊。一般来讲的话，神一定会让你看见
真实，
他在你的前面为你征战，为你开路。所以约书亚这是第一次啊，带领全会众啊，神就让他看见。不要怕，这些人都会听你，而且他们说我们来这个服从你，就像服从摩西一样，所以你不要怕的。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话真的可信，而且他是让你就一点的尝到他讲的话可信。那我们就很快到第二章，不然会完蛋，这上不完哈。第二章这个故事呢，哪位姐妹念的会比较快一点？请你整个念一遍以后，我们来讨论。时间不多，哪一位姐妹？我不是亲事弟兄哈，姐妹口齿伶俐比较快。
不一定要快。
姐妹快点知道这影哦，
好快。
当下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几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现在我即使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里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将这条朱红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好，谢谢。好，那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哈。那也许我们就挑几个重点来看。首先呢，这两个人被派去做探子啊。那这个像约书亚去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的事情，合不合理？
合理啊，
合理，对不对？啊，
对。
所以神虽然为我们正在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去做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去了。那这两个探子去躲的地方合不合理？哇，这个晨曦蒙点头，对，真的合理啊，真的合理啊，因为那是最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可是呢，有没有被发现？
有被发现。
好，然后呢，这个女生蛮厉害的啊，她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对不对？她从哪里来，她知不知道？
知道。
这以色列探子的当然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这个官方派来的人，他就说了谎话，而且呢，误导他们，让他们去到约旦河去追，这个地理位置大概知道哈，约旦河是南北流的，那示亭在约旦河的东边。耶利哥在约旦河边，所以这个在这耶利哥的西边呢是有山啊，那东边是到约旦河啊，这个大概你清楚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两个人藏起来了，藏起来了。那 在当时的地方哈，其实在中国古时候也有这样啊，有人是住在城墙上的啊，或者靠着城墙盖房子的啊，这个都有的啊。那所以这个女生做的这个行业呢，大概在这种城墙啊，这个跟外面来来往往多的地方，大概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奇怪的就是，这个女子啊，为了保护这两个探子，请问她的风险有多大？
生命，
要命的，
可能会丧失生命。
对，她是要命的，那就要问了，她为什么？
站选对了，
站是选对边的哈。
那信心，
站对。请说。
信心，
对神的信心。还有，我觉得他肯定是已经被神拣选了，就是神的安排，要不他从哪来的信心啊？
你从哪来的？
okay. 好，有此一说了哈。好，他。怎么会知道耶和华神？
他听了
红海的故事。
对，然后呢，不要忘记哦，
两个王
被杀，就在他约旦河的对面呢。这个消息一定知道的，对不对？有一点我们可以心里要有一个了解哈，以色列人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弱的群体。文化也不发达，从来没有住过这个城市的，都在游牧民族，啊，也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人哈。那这些事情显然，这个拉合，他听到了。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在这里，当然这个诚心的那个讲法一讲出来是没办法 deny 的哈，因为神拣选就没话好讲了哈。但是。就是从一般人来讲的话，你单单听到这样愿意risk 这么大不太容易啊。所以他的信心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不可以信口开河，我们要用圣经来证明。我最知道圣经里有讲到拉合的，
希伯来书，
希伯来
福音第一章，
对，家谱啊，还有是，
对的，他是家谱是讲的他后来的位置哈，讲到他的信心是在希伯来书
，
讲到他的信心，所以信心的确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所以他因着他听到了，也信了。而且 convinced 被说服了，所以他愿意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好，那这两个探子有没有冒生命危险呢？
有啊，
这个女人可以随时把她卖掉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细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哈。那这个探子被派进来，主要是要叫他看这个地方，特别来关心耶利哥。请问这个两个探子这么快就好像任务完成，是真的吗？
我想他们可能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城，但是他们通过拉合说的，他们就任务达成了，他们就知道城里的人都已经很害怕了。
啊，好，那这个他这两个探子。有那么 naive 吗？这个，你也知道他的行业，这个拉合干的行业，他就讲就信了吗？
对啊，就他听一方之言，你怎么能够信？我觉得探子就出来混一下，就回去交差。
这个有些厚道。
我觉得那个人没有现在的人那么聪明，所以不需要想那么多，不然拉合给那个官兵说的那一番话 那也很难说得过去，怎么样也要搜一番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听他说了然后就走了？
因为他可能觉得 这个进来的是他们的敌人嘛，所以我是觉得他觉得拉合一定是向着他本国的人
了。哦，那倒
是，我自己想啦，如果从我们一般来这样想。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哦？我们上次左师母记不记得我们姐妹会查经有查到，就是我们说不可以说谎嘛？那我们就有提到这个拉合的说谎，那神怎么看？他还被拣选做耶稣的那个
拉合的
主
仆、
对。那我们好像讨论的没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姐妹会。那你觉得怎么看这个拉合说谎？
嗯，对
呀，这个其实是最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拉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啊？好，这个呢，这个呢，也许我
这个让我想起那个创世纪有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然后有一个有信心的人接待了他，就是罗德，然后他们家得救了，然后这里也是两个探子进了那个，他们可能在这个拉合这个人身上看到了神让他们，得到这个耶利哥的一个确据。
Okay,
我是看这个两个探子，想起了那个之前就是摩西的时候，第一次就刚到迦南地，神让他们进应许地，然后十二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个人，结果回来，哇，十个人都说的都吓得都不行了，只有那个
约书亚和。
耶稣呀，跟那个
加勒，
对，加勒。
我觉得是这一代人在旷野经过四十年，他们信心比上一代人强多了。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要不怎么会就很快就他们就相信神的。
啊哈，
约书亚跟他们说的，他们都相信。
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刚刚这每个人提的这个 conjecture 哈。都可以去试着就这样想啊，但实际上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啊，没有很清楚说明，只是这两个探子呢，就 take 这个 information 啊。那我看到一个解释就是，因为这个拉合所做的行业，就好像的 bartender， 他让他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哈，所以他可能的这个其实啊。即使在现在这个打仗的时候，这个 espionage 这个间谍这个，也常常从这些场合里面收集到情报啊，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地方，
是合理的，
收集到当地的情报，
是
其中一个解释啊。
是，
那我个人呢，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这又是让我们看见神做事啊，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就让这件事情就不必每天去打听这个东西，弄了回来的 information 可能还是不对的，神就让他知道，哎，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啊，就是这个耶利哥城人的人心已经溃败啊，已经惧怕，没有战斗的意志了。所以他这个而且呢也不容许他再有时间留在这个耶利哥啊，所以他基本上只待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吧，因为他走的时候已经是应该是晚上啊，而且城门都关了嘛，应该是晚上啊，那所以他可能就是让他就得到他需要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这个是一个可能啊。那另外我想到这个比较奇怪的是说，哎，我想这个城门附近开这种店的大概不止拉合一家吧？为什么偏偏挑到拉合这一家？
就是看中了他离那个城门近了，到时候好。
我想离城门近的店家肯定也不少。
我觉得拉合有可能主动的邀请他们，接待他们。
我不知道，我 honest 的 answer 我不知道，只是我觉得太多的巧合，啊，太多的巧合，啊，居然找到一个拉合，这个拉合马上就把他情报露出来，而且让这个探子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大家都已经心里怕得一塌糊涂了，啊，然后呢，另外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情，请问前面约书亚告诉他们几天以后要出发？
三天
。这里，请问这探子在耶利哥待了几天？
三天
。你不觉得奇怪吗？耶利哥待三天是因为这个拉合讲的，所以你呢要待三天以后再出来，免得被逮到。约书亚那个三天呢，是约书亚讲的。所以这个三天怎么来的？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哈，就是觉得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一路上就让约瑟亚看见啊，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我让事情要成就，我就让它成就了，虽然你也用了你的应该做的方法去做，但是我就让这些事情成就，你正好就找到一个对的人，这个案子正好找到对的人，得到对的 information， 然后呢，他也要在那边躲三天，我相信拉合讲的这个三天，是有根据的，因为大概他们知道这个要来回的时间，免得他们回来的时候你跑去被在路上被逮到，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个三天。约书亚那三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需要三天准备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显然在这个事情上正好这个 match 这个 timing， 当这个这个探子一回去以后，马上跟约书亚讲好，那他们刚刚也正好准备了，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渡河，所以这个是一个预备动作，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是个预备动作，要怎么样去过河，所以看见神教带领这个约书亚，也而且给他一些 evidence， 或者是给他一些印证，他知道耶和华的确与我同在，我在许多的事上他就一路就为我开路，在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这么乖乖的顺服啊，这个探子这么容易就得到这个情报啊，然后就可以正好准备好可以过去去进入迦南地啊，所以这是 introduction 啊，这是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开始啊，好，那希望
哪有拉那个露露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哦。Sorry， 这个撒谎的问题哈，这个圣经里这是一个原则哈，我们很容易有时候容易 jump to conclusion 啊，这个人错，这个人是不对的哈。那我后来从犯错误中间学的一个功课哈，以前我也干这种事哈，这个后来发现我们最安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质疑啊，也提出问题来，但是要在圣经里面找到证据，圣经里找到证据是定他的罪，他就是有罪，但是圣经里没有提，那我不能够马上就下断论，因为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并不知道所有的全部的详情啊，因为做判断你要 collect all the information， 那你 make a decision 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人常常没有，关于拉合这件事情，圣经上也没有讲，有讲，他有没有讲他说谎？好耶，这个好聪明，有没有？
没有，
没有嘛，从来没讲过，只是说他信心，只是说他信心，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而且你不要奇奇，怎么居然是选中是做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主？列祖中间哈，大卫王也好不到哪里去哈，这个一样的哈，所以在这让我们看见哈，神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不像我们 啊，每个人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那样的标准，啊，才是好人。神不，神看人不是这样子，神看中他的某一点，他就接受了。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个传道人讲了一句也让我们很泄气的话啊，他说神为什么连这样的人也拣选呢？因为神真的找不到人啊，因为神真的找不到真的合他心意的人啊，所以神只要看你有像他的心，像大卫就很简单，为什么称他为合神心意？因为他很多事情都是讲到神的。用神的角度去想事情，啊，所以神特别喜欢大卫。其实大卫干的坏事比一般其他的所谓的不好的人还多呢，啊，但是不是看那边。那所以对于拉合这件事情，说谎圣经上从来没有condone，啊，或者认同或者是赞许他这件事情，从来没有。
而且他如果以他这个行为来说，他其实是背叛了这个城的。
啊，对，
那这样。对啊，如果你要纯粹做道德上来的话，他又背叛，又撒谎，又
可是呢，他是为了他的救他的家人，他就是为了他的家人，
啊，
然后呢，他这个说谎哈，也是为了要保护他信仰当中觉得耶和华是真神，然后耶和华派来的人，我要保护他们，所以他是为了保人。说这个谎话，所以呢，神原谅不谴责，可能是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呢，还是有一些义的成分在里面，为了家人，然后又为了保护他心中所敬畏的耶和华，所派来的人。
好，谢谢啊，你就看见在应用上我们可以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神的这些原则，
对。
对，我是觉得因为
他不懂，
你说，
因为这有人说的，因为什么迦南地要被夺下来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恶的地方啊，
罪恶盈满了。
哎，罪恶盈满，这个是创世纪四五章里面讲的，
对，
对不对？所以是当地人是本来就要被毁灭的啊，所以呢。他其实就说是，就像王善刚提到，他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些的
正义的利益上，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
还不信神的人嘛，
对，
就不认识，还不真的很认识的，
对，
他只知道这个神比较有力量，这个比较大能，所以我赶快跟的嘛，这是我们还没信主以前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大卫讲的一句话我常常拿来用哈，大卫的数点人数，这个神降这灾雨下来的时候，那个先知来问他，你要选哪种方法哈，他说我愿意交在神的耶和华的手中，即使受惩罚我都愿意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因为神真的是在他的
很有怜悯，
他有怜悯，有包容，那还类似这种问题啊，我相信你们听过叫做 Christian Ethics，是一门蛮有趣的一门课，我现在开这课的不多了，那就是关于我们刚刚提到拉合撒谎可不可以，这个里面有教的一些原则。常常是救命和害命之间你可以做选择，就像刚才这个谁啊，这个王山提的那样子的，所以
我想有一个原则可能就是说，就是神看重我们是我们的主要的 intention 和 motivation， 而我们解经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误解，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人 comprehensive， 所有面面俱到都符合圣经原则，但实际上神拿这个例子来说的只是拿他的一部分来讲他的信心，而且在这个里面是特别讲到这个女人背后的耶和华神他所做的事情。
是，好，这个过六分钟不怪我哈，我是基本上我是很希望准时开始准时结束的。哦，by the way， 正式结束，今天我是 run out of time， 正式结束应该是8:30，我们留半个钟头可以讨论问题的。就9点钟一点结束、啊、所以9点钟我会 stay on， 这样你还有问题愿意、讨论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谈，但你有事情的话9点钟一定结束、啊、那我先做祷告、啊、所以我们谢谢你、啊、虽然在这两段非常直截了当的经文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在里面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来听你的话，遵循你的话，然后真是才能够让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成就，也求主你给我们这条路，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行在你自己的道路的当中。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恩待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单单、知道这些故事，更知道在这故事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祈求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